二十章，为之于阿，相去几何？美之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这个第二十章实际上是承接着第十九章的。十九章提到，老子提到要让百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让百姓回到一种无为的状态，而在这种无为的民风淳朴的状态下，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呢？那就是为之于阿，相去几何？璎珞和呵斥相去多远？美之于恶，美好与丑陋相去多远？一旦人的心变得淳朴，他忽然发现美跟恶，或者承诺跟呵斥，这两件事似乎都带有某种极端的倾向。人类在迷惑的时候，才会被感官的极端所吸引。你的思想在迷惑当中的时候，你忽然会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驱使你去体尝所有极端的倾向。你会想尝一尝非常兴奋的状态，然后紧接着而来的，你会想尝一尝相对单独跟平静的状态。这两种状态几乎是呈钟摆式的运动，你要么来到一个很兴奋的状态，要么来到了一个相对于单独宁静的状态。但是你不可能单独的太久，你坐了一个下午，你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他开始又渴望到外面去，又渴望到外面去野。人的心总是在这两种极端的状态下来回的震荡，因为他没有找到中心点，他没有尝过中心点的甜蜜。一旦你体尝了中心点的甜蜜，你忽然就会发现老子讲的这句话是对的，美之于恶，相去若何？这两种极端的现象又有什么好的呢？一个人往往要经过30年、40年、50年的时间，才开始发现人生当中的起落其实没有什么，才开始发现年少的时候追求的那些刺激其实并没有什么，才开始发现你曾经经历到的所有的 happy 跟所有的伤痛其实都没有什么。你忽然会发现老子讲的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相去几何，他们并没有离得太远，他们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极端的体验，但当你来到那个超然的中心点的时候，这两极的体验都显得那么的无味，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仅仅是一个极端化的体验。这个时候你将会对所有感官的刺激产生天然的超越。人类最大的束缚就是感官刺激，一个令你口爽的食物，一个令你神醉的音乐，所有能令你感觉到兴奋的东西，这些东西它们既可以让你扬升，也可以让你堕落，它们是双刃剑。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在禅定当中来到了天界啊，佛教里有这么一个传说，来到了天界，他听到天界空气中飘散着悠扬的音乐，那个音乐几乎令人神迷。然后他告诉旁边的天使，我是否能记住这个音乐，让我回去的时候不要忘记，让我从禅定里出来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旋律啊背诵下来，让这个旋律传递到人间。但是天使拒绝了，天使说，你们人类的心灵还无法承受如此神醉的音乐，如果这个音乐超越了人类心灵的承受，那么它就将会变成一种毒药，它就将会变成像麻醉品一样的，像毒品一样的毒药。不仅仅是毒品是毒药，一个音乐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在冥想的时候又经常用到轻音乐、悠扬的音乐、阿尔法音乐， 这些音乐的强度还不足以让你彻底的迷失掉，所以他们还是可用的，可以用的。如果这段音乐太神醉了，你将会迷失在里面，而这是一个危险，这就是一个来到感官极端的一个危险。任何事物如果过头了，都将变成一个伤害。如果任何事物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它也许对你是有推动力的，是有推动性的。比如音乐，它把你推动到哪儿？因为人们总是在一个沮丧的心情下，人们总是背负着过去的记忆，很沉重的负担，而这个时候一首音乐可以让你扬升起来，它扬升的程度不能够超过你的负担，也就是说它扬升的程度正好可以抵消你心灵的那些重担，那个重压。当正负力量正好抵消的时候，你就会来到一个超越的宁静的点，这个点是恰当的。如果你听了这个神醉的音乐超过了你的负担，它太令人向往了，以至于上升的扬升的力量过于强大了，然后你会觉得晕眩，你会觉得超出了你的胃口，你会觉得你又偏离了那个刚刚路过的中间点。所以为什么那些美食家经常会得失味症？他们品尝的美食太多了，他们的舌苔上的味觉神经受到了过分的刺激，以至于忽然有一天那些神经崩溃了，他开始得失味症，他尝不出任何味道，即使你摆再多的盐再多的糖都没有用。对，一件事如果过头了，就来到了它的反面。所以我们手边的工具，你必须要学会怎么使用它，而不要在那个工具里变得过头。当你使用音乐，当你使用一杯咖啡，当你使用这一切令你感觉到放松跟舒适的东西的时候，你要随着那个音乐，随着那个咖啡的弥漫，咖啡香的弥漫，达到一个超越的点。一旦你超越了正负两极，你就不需要那个音乐了，你也不需要那个咖啡了。如果你沉迷在那个工具里面，那将是一种中毒的效应，那将是另一种形式的感官刺激，中毒了。所以我们也提到，我们上课程的人也提到，我们课里面第七、第八节，从第六节开始会融入一个意识浩瀚的经验，但是我会提醒学员，你不能彻底100%的以封闭的方式融进去。你如果封闭在那个无限里面，那个神醉里面，你将无法回到现实，而这个是失衡的，这是一种失去平衡的行为。所以梅赫巴巴也提到，印度有很多失衡的圣者 Master， 他们由于太陶醉于那个永恒的境界，以至于彻底无法回来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几乎丧失了，他们吃饭都要门徒来喂他们。我记得罗摩克里希纳有一次进入神醉以后，连续3天3夜，他的门徒为了给他吃饭，就把牛奶装在瓶子里，用吸管塞到他的嘴里给他喂牛奶，但他甚至无法吸那个牛奶，他没感觉，必须往里倒，一直到他几天以后再一次回到现实，他才开始能够自主的吃饭。对，印度有很多失衡的人，梅赫巴巴用了40年的时间跑遍了印度，去寻找这些失去平衡的人，把他们拉回来。对，你如果失衡太久，你将会早死啊，因为身体意味着没有意义了，身体的存活意味着没有任何意义了，大概30岁不到就死了，死得特别早，而且经常神醉的掉到河里去。他掉到河里之后自己没感觉，他的门徒必须看着他，发现他掉到河里赶快把他从河里面拽上来，他仍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们的神醉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任何情况下。所以梅赫曾经提到，即使你进入了神醉的体验，也不是最高的， 那并不是一个最高的体验，而最高的是老子这里讲到的美至于恶，相去若何。你超越了两极，你才是最高，你甚至超越了那个神对的点。对，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啊，古人就告诉你什么地方是需要你注意的。古老的知识、古老的文化、古老的宗教都已经告诉你的，清晰的告诉你的这些陷阱的存在，他们非常清晰的告诉你这些陷阱是存在的。对于古人的这些话不可不畏啊，你要注意他们，你不要落入另一个陷阱，你从痛苦的陷阱一口气跳入了蜜糖的陷阱，甜蜜的陷阱，但那也是一个陷阱，那个陷阱甚至比你痛苦的陷阱更难以自拔，因为它很快乐，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还是会出来，你不可能在那个蜜糖里待得太久，这也是不可能的。对，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你要了解这些智慧的存在，欢喜其为殃哉。而当你了解了两极的现象，你开始超越两极的时候，你经验到的才是真正的东西。什么东西？欢喜其为殃哉，那是一个真正的浩瀚，未央，没有边界啊。欢喜就好像荒凉的宽广的一个现象，没有边界，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顿顿兮如婴儿之未孩。而你一旦达到了那个浩瀚的经验，那个未央的经验，忽然你的状态跟众人不一样。众人好像熙熙攘攘啊，好像载歌载舞啊，但是一个达到浩瀚的人却显得孤独。他并不是孤独，他神醉在那个浩瀚里，他对其他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旁边的事物已经无法迷惑他，无法诱惑他，所以他显得更加的单独。我独泊兮，他好像很单独，其未兆，你无法发现他到底在那个单独里在体验什么，旁人是看不出来的，他没有征兆，旁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一个人单独坐在那是在干些什么。据说喇嘛那马哈希成道以后离开家庭，凭着直觉来到了一座圣山的脚下，他在那个圣山脚下有一座寺庙，他就待在庙门口蹲在那，然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傻瓜白痴，这个人很怪，一天到晚蹲在那也不说话，沉默，有人施舍给他一点饭，他就吃一点，没有人施舍他就饿着，他动也不动的蹲在那。然后当地的孩子开始嘲弄他，拿石头打他啊，说他是个痴呆症，石头打他。然后他开始躲避那些孩子，他开始躲到附近的一个地下室，但是那些孩子很快发现他躲在地下室里面，又追到地下室里面砸他。最后他没办法，他逃到了圣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所以当你在这个经验的时候，你是那么的单独，你不愿意受打扰，别人无法知道你在干什么，无法理解，你看上去太怪了，顿顿兮好像很混沌的样子，如婴儿之未孩，就是还像一个不会张嘴笑的婴儿一样，这个婴儿刚生下来连张嘴笑都没有能力，浑浑顿顿的，累累兮若无所归，他也不知道要去哪，好像非常的迟钝。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在。很多人都好像很聪明啊，非常聪明，但是我好像丢了东西一样，像愚蠢的人一样。一个初次进入浩瀚经验的人会有这种混沌的现象，而他要在这个安静的化性的环境里待几天，渐渐的沉淀一下，渐渐的消化一下他领悟到的那个浩瀚经验，因为那个经验对于他来说是初次，也是一个异化的经验，是一个突然的没有准备的经验，所以他需要沉淀一下，安静的沉淀一下，不要去打扰他。喇嘛那马哈希当时也处在这样一个经验里，他躲到山洞里去了，终于摆脱了那些 追逐他的孩子，他在山洞里整整一两个月的时间，沉默，完全的沉默。所以当一个人第一次进入那个未央的状态，那个浩瀚内在的未央，内在的混沌，他显得像个愚人，他需要绝对的单独跟安静。众人查查，我独闷闷啊，他显得很闷。众人好像很聪明，唯独他显得很笨。众人皆有矣，而我独顽且闭啊，显得很闭塞，很封闭的样子。他不是封闭，他在消化那个未央的经验。我独异于人而贵师母啊，他最后一句话讲到重点了。他为什么异于常人？在这个片刻，他达到未央的这个片刻，他为什么会异于常人？因为他在贵师母。什么叫贵师母？他在单独里面，他在他的单独里面在消化那个未央。他在这个片刻，他需要化性，他需要纯粹的安静。一个在化性中的人，如果受到了骚扰，有可能会被负面力量找到空当钻进来。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一个在化性中的人，维护他的宁静跟祥和，让他的心灵充分消化那个第一次经验到的浩瀚体验啊。这都是古人，你看老子就已经讲过类似的话了。古人对这样的经验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啊，非常懂行的。他马上告诉你，你是在贵十母的阶段，在化性的阶段啊，你这个阶段你就要保持单独，保持愚钝。21章，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然后21章他开始具体形容这个未央是什么一个状态啊，大家仔细听啊。他老子在形容什么叫这个未央的状态。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这个时候你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就好像你通过一个墙壁当中的一个孔，再往墙壁的那一端看，你第一次看到对面的未央，对面的浩瀚，对面的混沌，你全神贯注的看着它啊，就好像你从一个洞口在看着它，以至于把你视线旁边的所有事物都给忘了。对，唯道是从，你完全专注在那个未央上，那个浩瀚的体验上。道之为物是什么样的呢？唯一恍为乎，恍兮呼吸其中有象啊，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遥兮明兮其中有精啊。他好像恍恍惚惚，似乎有事物，又似乎抓不到任何事物。他在形容，他用古人的文句在形容这个未央，这个什么也没有的无限的体验。他只能用恍惚来形容它，只能用似乎有一个物，又似乎没有物来形容它。遥兮明兮其中有精，你说它是物，它并不是物，它好像不是物，但是有精，有一个精神，有一个飘渺的精神状态。其精甚真，其中有性，而那个精会让你，那个精神状态会让你感觉到具足的信念，你对它毫无怀疑，你并不会因为它是摸不到看不见抓不着的一个经验就产生怀疑。它现在是你亲身经验到的，虽然别人看不见，但是你却亲身经验到了，所以你对这个经验是100%信任的。自古其精，其名不去，从古至今它就存在。以阅众谱啊，你从那个无限你开始认识万物了。唯独一个人要达到这个未央的状态，他才能开始真的认识万物的本来。所以禅宗讲这个是本来面目。一个人除非达到本来面目，所在这以前你对物理世界，对精神世界的任何所有认知都是片面的，主观的，狭隘的。因为你的精神还没有达到无限的状态，所以你是从一个有限的状态在认识眼前的事物，所以你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状态。除非你达到无限状态，你对事物的认知才可以无限化。吾何以知众谱之状哉？以此， 对老子讲，我怎么可以开始知道万物的状态呢？因为我首先达到了一个精神的万物化，一个精神的未央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道家、禅宗、印度教、密宗都在讲，你必须首先悟到这个源头，这个未央。在这以前，你是瞎子，你的眼睛没有睁开。直到你达到了未央，你的双眼才是睁开的一个人，你开始长眼睛了，你开始有眼光了，你开始能够认知事物的最本来的状态面貌，开始没有任何人再能够迷惑你了。22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好像这22章跟21章没有任何的连接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但是我告诉你，它有绝对的连接。21章，老子就讲，我为什么知道众普之状？为什么我能够知道万物的本来面目呢？因为我达到了这个无限的视角。你一旦达到无限视角，你会认出一个什么状态呢？22章开始告诉你，一旦你从无限的视角认识物理世界，你忽然发现一个神奇的法则开始显现了。什么法则？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他认识到了事物的本来。那个本来并不是说你看到一块石头，你认识到这个石头的本来是怎么样的，不是。认识石头并不那么难，即使科学家也能够客观的认识一块石头。老子在22章讲的比这个要深刻的多，他认识的是什么？你有看出来吗？他讲的是什么？什么叫曲则全，枉则直？他讲的不是一块石头，他讲的是人生，他讲的是命运。曲则全，枉则直，不是单单对一块石头，对物理世界来讲是这样的啊，你变得低洼了，水就流进来了。它是用一个物理的比喻来比喻人生的现象。你要在命运当中求得富贵，求得快乐，这个无可厚非，这是每一个人灵魂的愿望。没有人在灵魂当中希望自找苦吃，每一个人都希望追求真正的幸福跟快乐啊，这可以理解，没有错，完全正确。但是错是错在哪儿呢？错在你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来找到这个快乐。真正找到快乐的方式是曲则全，你若能低就，自然能升贵。也就是你不要往高里走，你反而要往低里走。你反而要把自己的位置降低，要往低里走。你越是肯往低里走，你越是能够达到原来的愿望，越是能够升贵，贵重的贵，身体的身。啊，你原来追求的一直那种富贵的生活反而又来了。对生命的运作方式其实是这样的，你能否先低下去？古人曾经讲过，一个会做生意的人，在他做生意以前先要学会施舍，在你想要赚钱以前，你先要把钱拿出去施舍。这也是老子讲到的这个曲则全，枉则直的这个内在道理。对，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老子对生命的理解很令人匪夷所思。你要达到高的，你不能直接往高里去，你先要进入低的。你想要变得直，你必须先变得弯。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佛陀曾经讲过，他说所有人类的福祉都来自于布施，这是佛陀的原话。你想要有福报吗？你的福报来自哪里？来自你的布施。你越是愿意向外拿，就越是有自动的东西向里灌。所以这就是洼则盈，你变得掏空你自己，上帝的礼物就开始灌满你。大家也许不止一次的听到过禅宗的这个比喻，你要倒空你的茶杯，然后新的水才能 倒的进来，灌的进来，禅宗一直在这样讲。但是也许你仅仅把它理解成一个知识的灌溉，啊，要把过去的知识主观去掉，然后你可以吸收新的知识，这样的理解也对，但是太肤浅了。你如果能够走得更深一步，开始理解佛陀的布施，那么你就能对生命的这个理解变得更深一步。所以，当一个人在无央的状态，他开始理解生命的运作规律是怎么样。如果你向整个永恒许一个愿望，你说上帝啊，我希望有一个怎样怎样怎样的工作，或者我希望有一个怎样怎样怎样的太太，或者怎样的孩子，我可以100%的保证，上帝不会按你的愿望来给你。你会发现生命的给予方式很不一样，生命总是会绕开你的预期，永远都是这样。你越是预期什么事情，它越是不会来，而来的总是超出你预期范围的。你预期它会在东面来，它就会在西面来；你预期它会在南面来，它就会在北面来。泰戈尔曾经说过："上帝喜欢捉迷藏"，这是真的。上帝真的喜欢捉迷藏，因为它是完全被动的。你的预期、你的愿望是一种暴力，是一种主动外生的行为。而当你外生的时候，意味着他已经无法给予你了。但上帝如此慈悲，永恒如此慈悲，他一定会给予，所以他只能从你没有预期的地方给进来，所以他只能从挖的地方，从还在空当的地方给予你。所以在佛教跟印度教里面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说你可以祈祷。但是你不要试图改变上帝的头脑，你不要说上帝啊，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太具体没有必要，不要太具体化，也不要指望你的祈祷会以你特定的方式回应你。就你可以祈祷，而且永恒一定会回应你，但是他不会以你的方式来回应你。你也不要指望你能够改变上帝的头脑。他总是比你知道的更巧妙，他会以更巧妙、更完美的方式来回应你。所以佛教里有这么一个祈祷，说菩萨，我有这么一个愿望，你看能许则许，不许也行。啊，当然这个祈祷也不是很高明。他说菩萨，我有这么一个愿望，你觉得可以那就可以，你觉得不可以也没有关系，那就不可以。但是更高明的祈祷应该怎么样？更高明的祈祷。在你的祈祷当中，你其实不必列任何具体的条件，那个条件几乎就是对那个回应的限制。没有你的条件，回应可以以更自由的范围、更快的速度来回应你。所以你可以把你所有具体的条件全部去掉，你只要去做。至于回应，不需要你操心，你只要去做。你做你真正该做的事，你朝那个能把你的潜力贡献给他人、贡献给世界的方向去做。你只要这样去做了，回应一定会来，而且那个回应一定会与你匹配，一定。上帝永恒比你聪明得多，他知道什么匹配你。我们上节课礼拜一的时候，正好我们的课里面教大家。啊，有一个简短的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迅速的获得神秘力量的回应。结果大家学会了以后，第二天就做梦，很多人在这个讨论组里面就回应了啊，我昨天晚上的确做梦了，而且的确梦到了回应，但是那个回应很令我意外。为什么意外？他明明祈祷的是观世音菩萨，或者祈祷的是其他的。结果他的梦里却来了一个他祈祷范围之外的一个人，对整个生命知道跟你感应的那个力量到底是谁，他会以你最感应、最对应的那个点、那个人来回应你。即使你念的是观音，即使你念的是别人，你从来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来，但是其实就是那个人跟你感应，他会来。 对生命比你想象的更聪明，你根本没有必要强求让生命来跟随你的想法，啊，这样做其实很愚昧。生命知道什么对你更好，对你只要祈祷，而那个力量会以最匹配你的方式来回应你。所以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事。老子前面一句话叫多则惑啊，当你思想里面有过多的要求，过多的杂念，你反而迷惑了。所以我们要教大家怎么祈祷，你的祈祷里面不要有多，你明白吗？最有效的祈祷是少而不是多。当你的祈祷附加条件越来越少，它的感应速度就越来越快，它的回应的力量，回应的自由度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所以你要明白，你的祈祷里面不应该多，而应该少。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神父，这个神父一开始信教的时候天天在念天主教的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你的名显扬啊，愿你的旨降临啊，愿你的国降临啊，等等等等，念一遍。念完以后他开始祈祷私人的愿望啊，他说希望天父啊满足我这个愿望，这个愿望，这个愿望，这个愿望，一条一条。一个月以后他开始发现这很愚蠢，他说他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给上帝开条件，提条件，似乎上帝必须满足他的条件才是一个好的上帝，不满足他的条件说明上帝没听到，没理他，上帝不好。所以人们是以做生意的方式在跟上帝打交道，他们并不把上帝真的放在眼里啊，他们在跟上帝讨价还价。所以他说这样不对，所以他开始祈祷的时候，他就放弃了所有私人的条件，他开始只念开头的主导文啊，念一遍主导文。又过了一个月，他发现几乎只念一遍主导文也是多余的，因为他说我为什么要念一遍主导文，我为什么还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祈祷上帝呢？他说其实永恒全都知道，甚至你自己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比你更了解你的深处，所以唯一要做的仅仅是倾听。所以最后他来到教堂祈祷上帝的方式就是倾听，因为你不需要提问，不需要提要求，也是永恒全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你真正的追求，真正适合你的，真正与你匹配的，那个永恒比你更知道。你唯一要做的只是坐在那倾听他的回应。你就最后这个神父什么祷文都不念了，他每次来到教堂就静静的倾听，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力量变得无比的强大。而当你变得倾听的时候，那个力量反而变得强大了。当你在祈祷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有一种暴力，有一种做生意的情怀，做生意的情节。当你彻底的倾听，你是完全臣服的，被动的，你是完全敞开的。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敞开的时候，那个力量才进得来，才能够真正穿透你。对，就是这个话，有人把它贴上来了。克尔凯郭尔啊，最开始祈祷时我总是对上帝谈很多，渐渐的明白我多么愚蠢，我在谈论怎么是祈祷，祈祷只能是深深的聆听，你必须十分宁静，然后上帝寂静的话语才能穿透你，宁静中神性显现。祈祷不是谈论，是聆听，警觉的，被动的，开放的，有准备的，敞开的聆听。所以他发现只有这样的时候那个回应来得更快啊。所以老子讲多则惑，你太多了，你跟上帝讲的话太多了。是以圣人抱一以为天下事，圣人只是抱一，他只是聆听，只是安住在他的无限里面，不自见故名，他并不自见，并不骄傲。你成天跟上帝讨价还价，你是骄傲的，你是暴力的。而一个聆听的人，他是谦卑的，他是无我的，对，他反而变得明亮了，反而变得明晰了，不自恃故张，他反而变得在上帝面前更加的显眼了。永恒反而更会照顾这样一个人，一个聆听的人，一个聆听的人在永恒的面前是更加显眼的，不自乏故有功，他并不自夸啊，他反而更加有 有功绩，他沉入了深深的内在，深深的功里，不自禁故长，他内在的东西在聆听当中，在寂静当中在成长，根本不需要什么语言，甚至不需要咒语。你如果保持完全的敞开，连咒语都不需要，因为咒语意，其实咒语的意思就是对神圣的呼唤。你为什么要呼唤呢？如果你彻底敞开的话，它比什么咒语、什么样的呼唤都好啊！你彻底敞开的话，你的内在就真正的成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当你处在一个完全被动、敞开的状态，天下就莫能与之争了，没有人能够跟你竞争了，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你了。一个天天跟上帝唠叨、讨价还价的人，低劣的。而一个纯真的聆听的人是高尚，没有人能够打败一个在聆听的人。古之所谓取则全者，其序焉哉？成全而归之。所以老子要告诉你，成全而归之，你要全身心的融入这个敞开的聆听的状态啊！他告诉你，其序焉哉？这是真的啊，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一个状态。其他的状态都是三流的状态，三流、四流、九流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才是一流的状态，一个完全敞开的、抱一的、安住于未央的状态，深深的倾听着无限的回应。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有一句话，他说：“所谓冥想，就是与无限神交。”这只是前半句，这只讲了前半句，后半句更加妙了。神交以后呢，他说神交以后，去除所有私人的愿望，倾听永恒的召唤。所以这是每一个悟道者共通的心得。一旦你与无限神交，神交以后，你发现你开始无法发出私人愿望了。一个在无央当中的人，在未央当中的人，你怎么还可能唠叨？你唠叨意味着你已经从那个无限里面掉落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我们课程的会员，你一旦进入内无限，你还能唠叨吗？不可能了。你一旦唠叨，你发现你已经被屏蔽在无限以外了，你把你自己弹出来了。一旦深入无限当中，你的意识融入浩瀚里面，那个唠叨自动停止，你头脑的噪音自动停止，所有私人的愿望自动停止，这个时候你就处于一个聆听的状态，聆听无限的状态，而无限会有回应的，也许一开始没有。你如果看《当下的力量》，作者叫埃克哈特·托尔，他在那张这个墨尔本公园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两年，两年以后，他终于感觉到一个强烈的直觉油然而生。他两年里面深深的安住在这个无限里面，他并没有很着急，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回应，已经一个月了，太慢了，对生命也需要一个时间段来考验你。他不会你第一天安住在无限，第二天就给你回应，第二天给你回应就太便宜了，你不够格。他要深深的让你沉进去，沉得够深，如果一个月不够，那就是三个月，三个月不够，也许你会像埃克哈特·托尔一样，两年，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深深的沉淀，仅仅是倾听，没有要求，没有着急，为什么还不来？他一点着急都没有。两年以后，他那个直觉终于来了，他忽然发现，他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写一本书出来。他在朋友家里的那个厨房间，拿着笔记本在厨房的台子上。写下了他的那本书《当下的力量》，风靡全世界的那本书，那本书来自上帝的灵感，上帝的直觉，所以上帝给你的回应是根据你而来的。你适合写一本书，那么也许那个回应就是一本书；你适合激发某种力量，那回应也许就是一个力量，而它总是会激发到你最最恰当的点上。也就是它总是会激发你最恰当的那个潜力啊，很神奇，你甚至不需要要求，你甚至用不着问我的潜力是什么，它永远会激发到你 最敏锐的潜力当中。所以我们也跟课的学员提过这样的要求，也就是在今后的两年之内，你必须深深的沉浸在无限当中。我们有的同学做得好，有的同学做得还不够好，但是今天的公开课你将会理解我当时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说你要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来沉浸在这个无恙里面。你要足够的有耐心，你不要说我在里面一个月了，一个三个月了，好像没什么发生，那说明你程度不够，说明你太浮躁。你能够像艾克哈特托尔那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两年吗？没有任何疑问，没有，他没，从来没有问过上帝说 why，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坐在这儿，什么也不让我干，一天一天的坐下去两年，可想而知，一个人如果普通人他一定会心慌，让你坐一个礼拜长这个公园的长椅，你就会觉得无聊了，很心慌。但他两年，他很耐心，你需要同样的耐心沉浸在那个永恒里，因为永恒有无限的时间，无限的耐心，它需要你达到一个沉浸的水开的点，它在等待你，它并不是在考验你，它是在等待你。你也许要花两年甚至更久，你内在才真的能够沉淀干净，它在等待你的净化。那身体就好像一个浑浊的缸，里面有泥跟沙跟水混在一起，很浑浊，而那个灵感的力量无法在浑浊的水里面显现，所以它必须等待，等待你坐在那儿沉浸沉浸沉浸，一直到你的泥沙完全沉浸到缸底，你的水能够清澈到隐现出上帝的直觉，那个力量开始能够穿透你。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奥妙在里面，如果告诉你这些，你会发现其实也就是这样，很好理解，因为你不够干净，你的水还不太浑浊，你需要沉浸下来。喇嘛的马哈希在那个山洞里沉浸了整整半年，半年以后他发现他开始能够说话了，他无论讲出什么都富有神秘的哲理，深奥的哲理，令人信服，那些话几乎来自一个永恒的源头，他竟然能够讲出如此深奥的东西，显然是因为他在半年当中他足够的沉浸，以至于他的水干净了，而来自永恒源头的知识跟力量开始可以隐现出来。所以你需要了解这些古人的智慧，当你了解你就不会错过这些珍贵的片刻，因为有的人在没有老师的引导下他真的会错过，在他化性的片刻，在他需要沉静的片刻，他又开始心慌了，又开始着急了，我们有学员甚至说，哎，怎么好像这个里面，你好像也没什么，没意思啊，好像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意思，那又能怎么样呢？里面空空如也，虽然很浩瀚，一点意思也没有，这说明你还不知道。今天你总算知道了一点点，知道了那个原理，来自老子的。来自喇嘛的马哈希，所以当你知道了，你就要做到老子的最后一句话，成全而归之，全身心的融入，全身心的靠倒，不要问为什么，做一个真正的聆听者，这就是真正的灵修，这就是真正的内心的修养，你的内在会自动的成长，当你成为聆听者。你现在就可以尝试，待会我们的以太冥想你就可以尝试做一个完全的开放的带有深度的聆听者。你不要渴望有什么声音突然在你里面出来，不会的，你不要渴望有任何东西在你的聆听里面出来，你不要有任何追求任何欲望，仅仅是一个聆听，看看你能不能做到，没有任何个人的欲望，没有任何急躁，完全的放松的享受般的聆听，无论你聆听的多久都是一个空，是一个无声的回应都可以，没有关系，你仍然保持你的聆听状态。